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啊。这期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圣诞节的特别节目，我是林墨。那今天呢是12月25号，也是西方人传统的圣诞节，我们在这儿呢也先预祝大家呢有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请Christy 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家的圣诞节是怎么过的。那 Christy 的先生呢是美国人，他们一家现在是在墨尔本生活，并且呢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混血宝宝啊，叫 Willow。 Christy 你好。
你好木木。
那我知道你们一家人现在是正在度假，非常羡慕你们可以出去度假，那也非常感谢你抽出非常宝贵的度假的时间啊，来跟我们连线。相信我们很多朋友也会非常希望知道啊，有没有什么度假的好去处呀。等一会儿呢我也会跟你聊一聊啊，有没有什么好地方推荐给我们啊。那首先呢能不能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像你们这样一个中西组合在一起的家庭呢，一般每年都会来怎么庆祝这个圣诞节呢？跟我们中国人过这个圣诞节，我想肯定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
首先呢，我觉得最重大的事情是12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会摆圣诞树，会花很长的时间，大概一个周末去把圣诞树一层一层的装好，然后开始挂一些装饰品。
圣诞树是一定要在1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来去把它给拿出来吗？
在我们家一般是这样，就因为12月圣诞月嘛，开始有气氛了，然后周末的时候就有时间来弄，但是也有人会11月就弄起来。
那你刚才还提到会在上面挂一些装饰品啊，那这个装饰品有没有什么讲究呢？像我们一般可能会选择买一些比较好看那些小球啊挂上去，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呢？
其实真的有，因为这个圣诞树因为我先生他是在整个世界都有工作过，这个圣诞树跟他去了德国，然后去了新西兰，然后去了堪培拉，又来到了墨尔本，每一年呢会有一些新的装饰挂上去，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地域性的特色，有时候是家人朋友送的一些有意义的那种纪念品，或者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就可能比商店里那种比较奢华漂亮的更有一些个人的意义，个人的色彩吧。
所以就是可以挂一些对我们来说比较有故事的东西挂在圣诞树上是吗？
像去年我就给宝宝买了宝宝的第一个圣诞节一个小考拉挂上去，然后还给他一些自制的手印脚印做的那种小泥，然后做成一个小圆板挂上去了，一个小奶嘴，第一个很小很小的奶瓶也给他装饰了，让他在上面画画然后挂上去了。
好可爱呀。那今年呢，今年的圣诞树有没有增添一些新的元素呢？
今年有更多他可以做的手工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挂上去。然后我妈妈也在中国做了一些，然后也寄回来，就感觉这一棵树真的是很有故事的树，饱经沧桑的树，
而且还陪你先生去过那么多地方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是的，所以虽然说现在很多人都prefer 真树嘛，真树的味道很好闻，然后也很自然放在家里，但我总觉得可能一棵反复拿出来用的树感觉会更有历史感，而且真树每一次就要砍掉一棵树觉得好可怜哦，就没有用真树。
对，好像听起来不是很环保啊。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习俗呢，除了要这个把圣诞树拿出来装饰之外？
我先生很喜欢煮热红酒，就有那种香料一些八角呀，一些 spice 呀，然后煮一个圣诞的第一杯热红酒。还有叫圣诞布丁的甜点，就像个小枕头一样的，但是他们会混入一些果汁和白兰地，然后在圣诞晚餐上点燃它。然后还有一种东西叫蛋奶酒，是用鸡蛋和那种超市里卖的蛋奶混合起来的，觉得有点腻人，但是他们也有传统的饮食。还有什么我想一下，
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圣诞会出现在圣诞餐桌上的食物对吗？
对对，他们还有一种像可能现在大家也在花店看到了，叫一品红的，很有圣诞气息的小红花，
嗯，
然后有时候也会在门前摆上一排，
那你们这个圣诞的时候啊，我觉得可能不只是圣诞节当天这一天啊，是不是从平安夜这个晚上就开始准备了呢？
是的，平安夜的时候一般，他们。我们会叫宝宝早一些上床睡觉，我们的宝宝现在还小，但是我先生说他的侄子侄女是这样，而且他小时候也是这样啊，然后让宝宝们准备一些牛奶曲奇啊，给圣诞老人，还有一些红萝卜给他的驯鹿，然后宝宝睡觉以后，对，爸妈们就开始加班加点的开始打包礼物，然后放在圣诞树下，但是因为他们就会很激动嘛，小朋友肯定睡不着的嘛，他们就。以前打开一件在平安夜的时候，但是其他剩下的都是在圣诞节清晨的时候打开。
就是说孩子们可能不会得到只是一份礼物，可能会有好几份礼物啊。
对的，很多而且他一般都有那种圣诞袜，圣诞袜里一般我们都会放一些小礼物，像巧克力呀，或者小杯子呀，那种小拼图呀，但是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比如是什么汽车呀之类的。还是对，也在放在圣诞树下。
你刚才讲到的很有意思的就是还要准备胡萝卜给这个圣诞老人的麋鹿，还要给圣诞老人准备一些小饼干啊。那这些胡萝卜呀、饼干呀，会放在什么位置才能让圣诞老人看到呢？
哦，一般他们也是放在圣诞树的旁边，也有的家庭可能就放在烟囱旁边，如果还有烟囱的话，烟囱和壁炉旁边。当然了，最后这些可能都是爸爸给吃掉了。
非常有意思的习俗啊，那是不是也是会像我们中国过年一样啊？全家人啊，比如说从各州啊或者各地赶来，到老人家，然后一起来过这个圣诞节，也是见一见很久没见过的亲人，这样。
是的，是的，他们其实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都觉得外国人好像家族观念不是很强，家庭观念，但其实我觉得外国人其实家庭观念非常强。他们会提前来，然后也会提前的问一下对方家庭小朋友最近喜欢什么呀，比如说是喜欢 Elsa 呀还是喜欢 Emma 呀，然后就开始给对方的小朋友准备礼物。
如果是你们家庭的话，每年是会回到，就在疫情之前吧，会回到你先生的这个家庭去过这个圣诞节吗？
是的，我们会去美国那边啊，那个时候是很冷很冷的时候，他住在爱荷华州，都会下大雪，然后都会觉得更有圣诞气氛，觉得印象中的圣诞节，电影里的圣诞节就是下着大雪，坐在壁炉旁，然后全家读书呀，然后分享一下故事呀，喝喝热红酒。
听起来非常温馨啊，相信小朋友也很喜欢下雪天吧。
是的，他们可以出去玩，但真的好冷好冷
那除了圣诞节当天哈，我们知道26号是这个 Boxing Day 哈，很多人都会选择在当天去买东西，据说这个折扣是非常的大。那你们是会怎么样过这一天呢？
刚来整个澳洲的时候也是这样听说，然后会去，但结果发现停车位都找不到。然后现在也是网上比较发达嘛，他们也开始在网上会提前开始，所以我现在都不敢去凑那个热闹了，实在挤不进去。
那平常你先生呢，他有没有过这个Boxing Day 节礼日的这个习惯呢？
有的，不过他一般都是网购。
网购。那我们再来说说有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啊，类似于中国的这个习俗，像长辈啊，一般过年的时候会给孩子们发压岁钱这样的，有没有什么类似的，一定会出现在比如说圣诞节当天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习俗呢？
首先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喜欢大扫除的，然后还有这种节日的当天他们会去教堂，因为这其实还是一个有宗教色彩的节日嘛。长辈跟小朋友也是会给他们一些礼物呀，这样，但是他们好像真的不怎么送钱，没有压岁钱这个说法。
那其实对我们这个混血宝宝来说也挺好的哈，在澳洲过完这个圣诞节，然后还可以再过一个农历的新年哈，说不定有两份礼物收呢。那我们也常常看到啊，在圣诞节的这个餐桌上、会出现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啊，一个长长的彩色的 我们叫这个彩色的拉泡啊，里面可能会藏有一些小礼品呀，或者是装饰之类的。英文它叫 English crackers， 就是那个饼干的那个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个在圣诞节餐桌上放这样一个彩色拉泡的习惯呢？
有的，有的。首先它是很有气氛嘛，它色彩缤纷，很漂亮，都放在每个人的盘子旁边。
嗯，
然后送的时候呢，就是两个人，一个人拽一边，然后就把它拉开。
哦，是要有两个人来拽的是吗？
嗯，对对对，一个人拉一边，它拉开的时候，它就会像鞭炮一样啪响一声。
嗯，
然后一般就会有一个小皇冠啦，还有一个小小的冷笑话啦。还有一个小玩具啊，比如说是小眼镜啊，或者小东西什么的。然后一般是赢的人那边没有断的那边就把小玩具据为己有了，那样子。嗯，然后大家就会把那个指环冠戴在头上，这样比较有party 的气氛吧。
哦，所以说两个人一起来拉开一个拉炮，然后哪边没有断哪边就算赢是吗？
对对，
哦，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之前还真的没有听到过，赢的人才可以拿里面的礼物啊。
是的，是，其实也不是很有价值的礼物嘛，但是就是很有家庭的气氛。
嗯，我想小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欢啊。
是的，是的。实际上它存在的历史并不长，它因为我那天问了我先生，他还说这个其实不是美国的东西，其实是英国的。我是骂我今年的历史吗？然后我就做下 research， 其实这个是40年代的时候一个糖果商发明的。
嗯，
他就觉得节日的时候在餐桌上，他想弄一些更有气氛、更有娱乐性的东西，而不是就是一个人一个小糖果呀什么的，所以他就把他们的糖果做成了一个彩色的拉泡纸做的，然后让大家娱乐娱乐。
哦，就是一个糖果商发明的哈。
对。
嗯，非常有商业头脑啊，他也是一直
很有头脑
是一直延续到现在哈。我们去超市的时候，各大超市大大小小的都能看到这种彩色的拉泡，有大的有小的，有不同颜色的，而且里面放的东西也有不一样的啊。
对。
嗯，还想再问一个关于圣诞节当天的话题啊。我们知道很多人都会在圣诞节这个中午啊选择来吃一顿大餐，那晚上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晚上的话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活动。哎，他们一般是圣诞也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有可能是年夜饭，有可能是大年初一晚上吃一番。最有仪式感的是圣诞清晨打开礼物那个时候，和Christmas Eve 的时候吃一顿全家的合家宴，我感觉是那个是两个最重要的。
哦，最有仪式感的就是平安夜晚上是吧，晚上会吃一顿这个团圆饭。就像我们的除夕一样，听起来非常的像啊。然后这个圣诞节当天是拆礼物，那Christy 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几个圣诞节的好去处呢？我知道墨尔本有非常多的有圣诞氛围的这样一些活动，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几个有意思的呢？
是的，是的，我觉得圣诞节的时候整个墨尔本就是最漂亮，好像化了妆一样，
对，
油光溢彩。好吧，Inders 旁边的联邦广场也是默默的办公室所在地，那边有它很高的圣诞树，有8米多高，我们每年都会去那个地方拍一个合照，就看到整个家庭的变化呀。然后还有 Meyer Window 也是圣诞橱窗嘛，它也是都会有的，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墨尔本的传统了。今年是彼得兔，真的很可爱很漂亮啊，而且很有那种奇思妙想的感觉。我有带你去看了好几次，有小宝宝的家庭或者自己是2-3岁宝宝的家庭，我觉得应该去看一下。
嗯，
还有 Docklands 那边有一个迷宫，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看一看。还有我觉得最华丽的是那个教堂，晚上每天晚上9点到11点的灯光秀。
嗯，
就是小女孩收到圣诞老人礼物的故事，它有故事情节，然后也是非常美丽。而且每次5到10分钟一个秀完了，它天上都会飘下彩色的雪，这是也是今年特有的。就非常非常有圣诞的氛围，就弥补了南半球圣诞节没有下雪的这种缺憾吧。
是，
非常值得看。
是，我女儿每次也问我为什么在这边看不到雪呢好像圣诞老人应该是在雪橇上才对的
对呀，是呀，这边圣诞老人都是穿着游泳的小裤子，然后踩着翻板踩着滑板，
穿着短裤非常有南半球圣诞假期的这个特色哈。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Maya 这个圣诞橱窗也是有66年的历史了，我刚来墨尔本 读书的时候每年啊都会挤着去看这个圣诞橱窗。那现在有了小朋友了，也是希望他们能够看到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啊。那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墨尔本的联邦广场，也就是我们办公室的所在地啊，下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圣诞树，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它有那么高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啊，来到墨尔本的市中心联邦广场，也可以在这个圣诞树下面打个卡，像 Christy 说的一样啊，每年来打一张卡，看看这么多年家庭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孩子是不是都慢慢的长大了，非常的有意义啊。
挺有仪式感的哈。
嗯，那最后啊，我们还想跟 Christy 了解一下，你们现在度假的这个地方哈，有没有什么好去处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推荐呢？
嗯，好呀好呀，我们是在阿波罗贝度假，就大洋路的其中一段，这里真的挺漂亮的。我们来这儿大概住10天左右。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在一个房车公园住，因为我们很想体验房车的感觉，因为不是很喜欢露营，我觉得搭帐篷太麻烦。
结
果很难租，所以最后我们就租了一个一个可以看到海的小木屋。一种 holiday park 很好，它里头有 playground， 就小朋友直接可以不出去玩，就可以直接就在这个内部的公园玩，还有那种发热的游泳池，还有一个 indoor 的game room， 就很一应俱全的样子，就可以在里头就完全舒舒服服度假，不用到处去找玩的地方。
您刚才说很难租的是这个房车很难租吗？
对，房车真的现在很火爆。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想圣诞节好好的出去玩一下，真的很难租。
所以你们租到的是一个在海边的木屋啊，但是也是在这个房车公园里面是吗？
对，房车公园里一般他们会分几部分，一般是营地，然后还有他们本来的木屋。他们这种营地呢，你是可以把房车开进去，或者你可以直接在那里搭帐篷。他们有电啊，然后营地还有集中起来的洗手间，还有淋浴的地方，也有集中起来的餐厅，像厨房吧，你可以在里面做饭。我们前年的时候是去的 Echuc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然后我们是跟另外几个家庭一起去的，四五个家庭，我们天天在那个kitchen 里头做火锅吃，
非常有中国特色啊，中西结合。那你说的这个木屋里面有单独的厨房吗？还是也是公用的厨房呢？
这个还挺好的，有单独的厨房，是两室一厅，还有壁炉呀、电视呀，什么都是比较设施齐备的。
听起来非常的有意思啊！趁着这个假期啊，有机会的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去这个房车公园玩一玩。虽然租不到房车哈，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海边的度假的生活。好的，那非常感谢啊 ，Christy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圣诞相关的话题，自己的家庭是怎么样过这个圣诞节的。那也希望 Christy 哈，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圣诞假期，和先生还有孩子一起啊，在海边享受这个阳光和沙滩。那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
好，谢谢默默。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